孙策病逝后，他那貌美如花的妻子大乔怎么样了？只能说孙权的做法太不是人了。孙策将辛苦打下的江东基业拱手交到弟弟孙权手中，希望他能善待自己的妻儿。结果孙权是怎么做的？大乔又得到了怎样的结局？带大家走进三国，看看孙权的为人。孙策占据江东这块肥肉，很多人都想弄死他。吴郡太守许贡一位，他写信给曹操，希望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召孙策入京杀掉。幸好孙策的人截了这封信，事后他找到始作俑者许贡，事情败露后，许贡却打死不承认自己写了信给曹操。孙策怒气冲天，又将许贡杀了。就这样，孙策得罪了许贡的门客，他们隐藏了起来，想伺机为许贡报仇。一次，孙策上山打猎，为许贡报仇的三人埋伏附近山上，后来三人被孙策发现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孙策拿剑就射杀了其中一人，但孙策掉以轻心了，被剩下的两人一支冷箭射来，射中了脸，瞬时间鲜血满面。本来箭伤无碍，但是因那箭上有毒，孙策回到江东后就病入膏肓了，找遍了郎中也医治不好。孙策的妻子大乔在他身边日夜不眠的照顾，大乔对孙策从来都是不离不弃，但因为伤势太重，孙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找来儿子孙绍交代后事。孙策只希望自己死后妻儿能平安，对此他没有将江东之位传给儿子孙绍，而是传给了弟弟孙权。临终前，孙策吩咐众人要全力辅佐孙权治理江东。孙策将大权交到孙权手中就病逝了，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6岁。孙策死后，大乔悲伤过度，也想随着孙策去了，好在有人拦住了他。孙策临终前嘱咐大乔照顾弟弟孙权，还有他那年迈的老母亲，因此大乔才有了生的欲望。孙策不将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是交给弟弟孙权，是经过仔细思量的。首先，儿子孙绍在他死的时候还非常的年幼，只有10岁的年纪，就算将江东大权交到他手上也是守不住的，日后要么被人架空了，要么被人夺权，这不是孙策想看到的。与其将来被夺权，还不如一开始就将大权交到可靠的人手中，这样能保孙绍的安全。其次，孙权是个有能力的人，将江东大权交到他手中，孙策也放心。孙权之前在哥哥手下孙策做事时，江东很多事情的决策孙权都参与其中，他的能力早就被孙策看到了，日后有孙权接管江东，定能有好的发展。孙策死前将江东大权交给弟弟孙权，为的是什么？也是为了卖孙权一个人情，希望弟弟能够善待他的妻子大乔和儿子孙绍。孙权在江东的治理上没有让孙策失望，在孙权的治理下，江东屹立几十年不倒。但是在孙策拜托的另一件事上，孙权做得太过分了，因为他掌控江东大权后并没有善待孙策的妻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孙策去世后，孙权面对貌美的大乔嫂子倒是没有生出据为己有的心思，那他又是怎么安排嫂子和亲侄子的？在孙策死后，大乔谨遵丈夫遗命，好好辅佐孙权坐稳江东大位，想尽办法帮助他。在大乔的帮助下，孙权顺利地掌管了江东政权，坐稳了江东之主的位子。这一切孙权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后来他在江东称帝，建立了东吴政权，成为了雄霸一方的王，让三国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。孙权坐上皇位，将父亲孙坚追封为了武烈皇帝，将母亲追封为武烈皇后，而哥哥孙策只被追封为长沙恒王。是哥哥孙策将江东大权交到他手上，结果就这么个追封。孙权这么做另有深意，他是想告诉东吴的臣民，孙策的后代是没有权利继承皇位的，只有他孙权的后代才是正统。孙权未免太没良心了些，他接过江东后不感激回报，还想对哥哥孙策的后人赶尽杀绝。孙权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，而孙策的儿子孙绍连个王爵都没捞到，只得了个吴侯的封号，而且还有名无权。朝中大臣实在看不下去，上书对孙权说，他对孙绍的册封有点不合理。孙权怕被别人嚼舌根，便升了孙绍的册封，孙绍这才得了个上虞侯的封号。从孙权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完全将亲侄子孙绍视作敌人，是那种会和他争权夺位的人，处处提防侄子。后来孙权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，他怕有人篡位，弄了个造反的罪名，处死了孙绍的儿子以孙凤。孙权做了这么有愧孙策的事，那天身归混沌到了地府， 还有脸见孙策吗？对待孙少，孙权都算手下留情了，对待嫂子大乔，孙权那叫一个无情无义。好歹他掌管江东大权之前，大乔倾力相助，但他坐上皇位后，却将嫂子大乔视为红颜祸水。孙权内心对大乔很是忌惮，想对他赶尽杀绝。孙权不是在生活上折磨大乔，反而让他们母子不愁吃不愁喝，过着富裕的日子。但是孙权剥夺了大乔的自由，还有他再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孙权坐稳江东之主的位子后，是怎么对嫂子大乔的？他立马命人将大乔和孙少送出了江东地界。孙权这么做，想让这些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离政治中心越远越好。孙权虽然有能力，但他没什么自信，也挺自私的。得了江东大权后，就将孙策托付给他的人踢到一边去。为了永绝后患，他不准孙少参政，所以孙少长大后手上一点权力也没有。为了防止大乔和孙少私下搞小动作，孙权还不许孙策的老部下和他们来往，彻底断了后患。孙权做了这样无情无义的事，还不忘做面子功夫，他对外称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大哥的妻儿，真是可笑。只要是不傻的人都能看出孙权那点心思。在孙少的教育上，孙权也做了手脚，他找些没本事的人教孙少，希望孙少长大后是个无头无脑的人，这样他也好加以控制。孙权可谓是机关算尽，最可恶的是他对嫂子大乔的处置。孙权下令大乔不能再嫁，要为他哥哥孙策守一生的贞洁。孙权怕大乔再嫁，嫁给什么厉害人物，将来反过头夺他的权。为了这一点，他将大乔的下半生锁死。孙策死的时候26岁，大乔那年也才20多岁，正是好年华。而且大乔有头脑有美貌，虽然有一个儿子，但那些追求他的人一点也不在乎。但孙权一个命令就让大乔失去了选择的权利。面对孙权的命令，大乔没有反抗。他之所以忍气吞声，是盼望着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能翻身，能坐上东吴之主的位子，为他们母子讨回公道。可惜在孙权的打压下，孙少一点机会都没有，大乔的下半生守寡到死，可惜了一个美人。虽然孙权对待嫂子大乔和侄子孙少太过分了，但换位思考一下，他所谋划的真就做到了万无一失，让任何人都无机可乘。这话又说回来，孙权虽然成功了，但他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光明磊落了，被后人唾弃。大乔在孙策死后也没留个心眼，要是稍微替自己谋划一下，也不至于下场如此凄惨。孙权是孙策的弟弟，这层关系让他放松了警惕，这典型的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孙权完全辜负了信任他的哥哥。放在现代，女子生他一副好皮囊就能靠脸吃饭，日后嫁个好人家还能过上好的生活。但在古代，女子生得太美似乎不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会处处被人提防，甚至被称为红颜祸水。总的来说，大乔在孙策死后没获得一个好的结局，也是因为她嫁在了帝王家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历史上为了权力拼得你死我活的场面屡屡皆是。大乔好在保住了性命，只不过从20多岁起就守寡到了死。